听见会众说我们的教会这我们的教会那的时候，
当牧师听见我们会众说这个我们教会这样我们教会这样，
我们会很高兴，
我们会很高兴，
因为我们知道你对这个教会有一个归属感，
因为我们知道你对这个教会有个归属感。
但是当会众听见牧师们说，
但当会众听见牧师说
我的教会这我的教会那的时候，
我这间教会怎样我教会这样的时候，
你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了，是不是？
那你就有不同的反应了，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牧师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他拥有的，
你们会觉得这个牧师是将这个教会当成是他拥有的。
我们有时候也听见教会外的人这样子说，
有时候我们听见在教会外面的人，
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又特别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特别是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所以你吩咐一下就行了嘛，
所以你吩咐一下就行了，
就好像我们在那里拥有这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在这里拥有这个地方，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一样的，
要去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
保罗在自我的辩护里，
保罗在自我辩护里，
他指出他身份的两个特点，
他指出他身份的两个特点。
第一，他讲到他是一个仆人，
第一他讲到他是一个仆人，
仆人在圣经里的意思，
仆人在圣经里的意思
就是一个奴隶，
就是一个奴隶，
他在当时的社会是在最最低的那一个层次，
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低的层次，
他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奴隶，
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然后不单如此，
不单是
他说他是一个管家，
他说他只是一个管家，
管家也是奴隶，
管家也都是奴隶，
但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管家得到主人的寿命，
但是就是管家得到主人的寿命，
给他一个权，
给他一个权，
能够去管理治理主人所拥有的一切，
可以去管理治理主人所拥有的一切。
虽然保罗在这里是指做自己而说的，
所以这个保罗是指着自己而说，
但是在圣经的那一个上下文里，
但在圣经的上下文里，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都是适合应用的，
对每一个人都是适合应用。
我们教会在今年的教导的主题是忠心的管家，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忠心的管家。
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
在过去几个礼拜，
我们探索了一些管家的一些特殊要管的事，
我们探索到一些管家要特别要管的一些事。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想和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探索这个管家这个题目，
我想和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这个管家的这个题目。
我今天 的方式，
我今天的方式
会像上个礼拜一样，
就好像上个礼拜一样，
和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圣经的不同的经文，
去一起去看一下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
我们从旧约开始扫描看一下，
我们从旧约开始去扫描看
来看一下管家这个观念的圣经的基础何在。
我们看一下管家这个观念圣经的基础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用很多的一些的单字，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经常会用一些单词，
包括管家在内，
包括管家在
内，我们听了很多，
我们听见很多，
我们都根本不需要思想就说，哎，我们是管家，
我们甚至不需要思想就说我们是管家，
往往就忽略了圣经的那个根据是在何处，
往往就忽略了这个圣经的根据。
当然我们要谈到圣经的根据的时候，
当然我们听到圣经根据，
我们又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又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
因此你可以体会，
因此我们体会
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的重要
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这十一章的话，
如果没有这十一章的话，
如果说这十一章都是一些创世的神话的话，
如果说这个创世只不过是神话的话，
我们对许多信徒信仰的一些的观念，人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会没有答案的。
我们就会对很多信徒的观念，人的一些问题就没有答案。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说，
在创世纪第一章廿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这里讲到人被创造，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他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
这里讲到说人被创造，其中的目的就是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
这一个的被造的世界不是属于人的，
这个被造的世界不是属于人的，
是属于那一位的创造主，
这个属于那个创造主。
然后人给了神给了人一个责任，
然后神俾咗人一个责任，
去治理、去管理这个创造，
去治理、去管理呢个创造。
如果你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亚当的第一份的工作。
如果你往下睇嘅时候，你就知道亚当第一个工作
就是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
就系俾每一个动物去起名。
今天你看见一个蟑螂，你说这是蟑螂；你看到老鼠，说这是老鼠；看到一个象，你说这个是象，这个是狮子。
你今日睇到曱甴，你就话佢系曱甴；睇到老鼠就话佢系老鼠；睇见大象就话大象。
你有没有想到你第一次看见这些的时候？
你有冇谂过第一次睇见呢个时候？
根本不知道有这些蟑螂啊、老鼠啊、象啊这些的名词。
你会觉得话你完全都唔知道呢、这个曱甴啊、老鼠啊、大象呢啲名词。
但是你要给他们起名字。
但你要俾佢哋起。
哦，这是何等需要你的创造性、你的想象力。
呢个何等需要你嘅创造力、你嘅想象力。
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说，
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神呼召了摩西，
神呼召了摩西，
要摩西把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要摩西将神的子民从埃及那里领出来。
当神给摩西这个使命的时候，
当神给摩西这个使命，
一开始神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一开始神就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我的子民，
这个是我的子民，
这不是摩西的子民，
这个不是摩西的子民。
摩西被神委托将神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
摩西被神委托将神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
然后在以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然后以后在旷野的时候，
你就看见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是一群埋怨的人群，
你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埋怨的群。
他们离开了埃及还没有多久，
他们离开埃及还没
来到红海的面前，
去到红海面前，
然后后面有埃及的追兵，
后面有埃及的追兵，
他们就在那里埋怨神了，
他们就开始去埋怨，
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要我们死在这里，
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要我们死在这里呢？
然后当他们到了旷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去到旷野没有东西吃，
他们又在埋怨，
他们就在埋怨，
神就给了玛拿，
神就给了玛拿，
然后玛拿吃厌了，
然后玛拿吃厌
了，觉得没味道不够，
然后他们
就想起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吃洋葱啊，可以吃蒜啊这一类的东西，
就可以就想起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可以吃洋葱啊、吃蒜啊。
他们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埋怨，
他们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在埋怨，
他们这些的埋怨令到神也不高兴，
他们的埋怨令到神都不
高兴，摩西也非常的烦恼，
然后摩西也非常烦
恼，所以摩西就向神埋怨说，
所以摩西就向神
他说，你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为什么我没有在你面前蒙恩呢？你竟把管理这人民的重担全放在我的身上呢？这人民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的吗？摩西说，这些根本不是我的人民，
摩西说这些根本不是我的人民，
这些都是你的，
这些都是你的，
但是为什么你要将带领这批人的责任给了我呢？
但为什么你要将带领这批人的责任给了我呢？
摩西一开始他一直到从开始到现在他都知道这一批的人民是耶和华的，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他的。
摩西由一开始就知道这批人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他。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两三百年，然后来到扫罗的时候，
然后我们往前再行两三百年，去到扫罗时期，
扫罗被高摩成为以色列里的第一个的君王，
扫罗被高摩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
然后撒母耳对他说，
然后撒母耳对他说，
耶和华不是已经高立你做他产业的领袖吗？产业就是指做耶和华的子民的领袖，
这些产业就是指着耶和华的子民的领袖。
撒母耳清楚地在那里提醒扫罗说，
撒母耳清楚地在那里，
这些不是你的子民，
这些不是你的
子民，这些是耶和华的子民，
这些是耶和华的子
民。然后神在高了你做他子民的领袖，
然后神在那里高立你去做他子民的领袖。
然后扫罗大卫之后，
然后扫罗大卫之后
就来到所罗门，
就去到所罗门，
成为以色列的国王，
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
但他面对他面前的那些的差事的时候，
但是当他面对这些他面前的差事，
哦，他感觉到责任太大了，
他感到责任太大，
所以他就在这里祷告说，
因此他就祷告说，
仆人住在你拣选的子民中，这些子民很多，多得不能数算，所以求你赐给仆人一个明辨的心，可以判断你的子民 能辨别是非，因为谁能判断你这众多的子民呢？所罗门清楚地知道，这些的子民不是他的，这些的子民是属于神的。
所罗门清楚地知道，这些子民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神的。
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是很容易了解的观念，是不是？
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观念。
有一句话这样子说，
有一句话这样
说，衰天之下皆王土，普天之下皆王民。
有一句话这么说，衰天之下皆王土，普天之下皆王民。
如果你是那一位在上掌权的，
如果你是那个在上掌权，
这些的地都是你的，
这些地就是你的，
这些的民都是你的，
这些民就是你的了。
所以在东方的传统里，
所以在我们东方传统里，
我们对那些在上有权的，
我们对那些在上有
权的，我们会内心有一种感觉，有一种默认，这些都是他的。
我们有一种感觉，有一种默认，这些都是他的。
但是在圣经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
但在圣经的观念就很不同了。
注意诗篇五十篇这样子说，
注意诗篇五十篇，
因为树林中的白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田野的走兽也都属我。不像我们东方中国的传统，
不是好像我们东方的传统。
圣经的教导说，整个的创造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圣经里面说，所有的创造，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然后我们来看耶稣，
然后我们
来
看耶稣，
他自己身为万物之主，
他这里成为他自己是万物之主，
但是在他和神的关系里，
但是在他和神的关系里，
他这样说，
他这么说，
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的做工，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了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现在他们知道你所给我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耶稣在这里是讲到神的这些的子民，神的儿女们。
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神的这些子民，神的儿女们。
虽然他自己是一切之上，是万物之主，
虽然他自己是一切之上万物之主，
但是在他的谦卑的当中，他体会到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
但是在他谦卑的当中，他都是体会到这些是神给他的。
神将他的子女交了给耶稣，要耶稣去照顾，要耶稣去带领。
神将他的子民交到给耶稣，要他去照顾，要他带领。
然后在耶稣的教导里，
然后在耶稣的教导里，
许多的比喻中，
在许多的比喻里，
你就看见他怎么样的说，神将各样的资源给了我们，要我们人去好好的管理。
我们就看见有很多的比喻说，神是将各样的资源给了我们，要我们好好的管理。
然后来到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然后去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保罗非常的清楚的说，
保罗非常清楚
说，这样人应该看我们做基督的仆人，神奥秘式的管家，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我们是神的那个管家。
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我们是神的管家。
我们管家做什么呢？
我们管家做什么？
管家的责任就在那里治理神的创造。
管家的责任就是在治理神的创造。
这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管家。
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管家。
每一个社会都要做神的那个管家。
每一个社会都要做神的管家。
在那里管理神所赐的一切的资源。
在那里管理神所赐的一切资源。
不单止如此。
不单止如此。
我们做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跟随耶稣。
我们更加的要体会到我们有这个治理环境的这个责任，
我们要更加的知道，我们有一个治理环境的这个责任。
二三十年前，
就好像二三十年，
教会对环保的参与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教会对环保的参与是非常，
所以就让世界那里开始来推动了这样的一个事工，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就在世界里边，就让世界里边去推动了这个观念，这个事工。
我们在最近来看，非常的高兴。
我们最近去看就非常高兴。
很多的基督的教会。
很多基督教会，
很多的主教会的组织，
很多教会组织
都在那里开始注意我们的环境，
都在注意我们所住的环境，
来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管家，
就去看看怎样做一个好的管家。
在过去几个礼拜天，
在过去几个礼拜日，
我们也看也学习到做神给我们生命的那个管家，
我们都学习到去学习怎样去做生命的管家。
我们在一月一号那一天，我们看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的要侍奉耶和华。
我们在一月的时候，我们看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来管理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恩赐。
在过去礼拜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去管理我们属灵的恩赐。
我们也知道神将我们经济的资源给了我们，
我们都知道神将经济的资源给了我们。
身为一个管家，
身为一个管
家，我们要有好好的优先次序，怎么来运用使用这些的金钱。
我们要有好好的优先次序，去怎样运用使用这些金钱。
我们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我们将十分之一奉献给
神，在那里表示我们接受和体会我们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他在那里表示和去表明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然后在未来的几个月，
然后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怎么样去管理去治理神所给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管理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
也管理我们自己的那个家，
也都是管理我们自己的家。
但是今天在第二节这段经文里，
但是今天在第二节
保罗提出一个很特殊的事，是我们要去做管家的。
保罗这里提出一个很特别的事，是要我们做管
家，就是我们要做神奥秘的事的管家，
就是要我们做神奥秘事的管家。
按照字面来说，奥秘就好像非常深奥不能够明白的事，
按照字面来讲，就好像觉得很深奥不能明白的事。
但是在新约圣经讲的奥秘，就是指着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
但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奥秘，就是神的救赎计划。
在旧约里是隐隐若若的出现，
在旧约里面是隐隐若若出现，
是隐藏的，
是隐藏
的，看不清楚的，
看不清楚。
但是因着耶稣的来临，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
他的死，他的复活，
他的死，他的复活，
这一个救恩的计划就越来越清楚了。
这个救恩的计划就越来越清楚了。
然后神又将他整个的心意启示在他的圣经里面，
然后神就将他所有的心意启示在圣经里面，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这里说要神做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以这里就说要做神奥秘事的管家。
但是我们要好好做神话语的这个管家，
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好好神话语的管家。
当然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职分。
当然这里保罗说这个是神给我的职分。
所以这一段经文最直接对我们传道人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重要的一个应用。
所以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传道人有一个直接基本的应用。
彼得啊，路加在《使徒行传》这里说，
路加在《使徒行传》那里说，
于是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宜的，至于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使徒们知道自己的那个托付是什么，
那些使徒们知道自己的托付是什么，
他们知道神所给他们要管的是什么，
他们知道神要给他们管的是什
么，就是要管的是神的话语，
就是要管的神的话语。
所以他说祷告传道这话语的执事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他们说祷告传道这个话语的执事是属于他们的。
然后当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尾声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个结果是什么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继续说，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的道传开的时候，看见人数的增加。
我们在这里看见当神的道传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数大大增加。
但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非常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
时代，在东方在西方的教会，
在东方在西方，
我们往往将人数的增加作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往往将人数的增加成为我们的
目标，我们用尽各样的方式要来增加人数，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去增加人数。
然后你看一下，
然后你看
不错，人数是增加了，
没错，人数是增加了，
但是神的话语被牺牲掉了，
但是神的话语就被牺牲掉。
在这里要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职分，
神所给我们的职分，
就是要做他话的这一个管家，
就是要做他话语的管家。
这不单是传道人的这一个职分，
这个不单只是传道人的职分，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神话语的管家，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神话语的管家，
做神话语的管家，
做神话语的管家，
就是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要明白，
并且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来和人分享，
并且要将神的话语和人分享。
人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
人的见证
很
重要，
人的经历也是很宝贵的，
人的经历都很宝贵。
但是神圣经所吩咐的，
但是圣经所吩咐的，
只要我们做那个话语的管家，
还要我们做一个话语的管家，
将神的话语 分享给别人，
将神嘅话语分享俾。
在这一切的经文里，
喺今日经文
清楚地告诉我们，
清楚
我们都是神的管家，
我哋都系神嘅管家。
这个教会，那一个教会，
呢一个教会，嗰个教
会，不是属于牧师们的，
唔系属于牧师们。
牧师们不拥有这些的教会，
牧师们唔拥有呢啲教会。
这是神的教会，
呢个系神嘅教会。
你们是神的子民，
你哋系神嘅子民。
神将一些的责任给了牧师们，
神将一些的责任给了
教会的领袖，
给了教会的领袖，
为的是要叫他们能够带领这一个的团体，
为的就要他们去带领这个团体，
要他们来照顾这个团体，
要他们去照顾这个团体，
然后靠着神的恩典，
然后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团体，
我们可以帮助这个团体，
使他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神的话语，
使他们可以更清楚认识，
然后更对神的话语有一个顺服的心，
对神的话语有一个顺服心，
然后好使这个团体，
好使这个团体
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
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都是管家，
我们都是管家。
那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那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一个公司，
如果你有个公司，
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
又或者你是公司的主管，
你要在那里聘请职员的时候，
你要去聘请职员的时候，
你所看的是什么呢？
你所看重的什么呢？
当然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技巧，
当然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技巧，
但是除了技巧之外，
但是除了技巧，
我想你也会看这个人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
我想你都会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可靠的，
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
去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
然后你就要想，我能不能够将公司的资源能够交给这一个人呢？
然后你就开始去想，我可不可以将公司的资源交给这个人？
然后我们教会再继续在聘牧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在这里继续聘请牧师的时候，
我们都看的不是单单这个人有多少的经历，
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去看看这个人有多少经历，
他有多少的侍奉的技巧，
他有多少侍奉的技巧，
我们更加要看的，
我们更加要看的，
他是不是一个忠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忠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
我们看看圣经的一些的例子，
我们去看圣经的例子，
圣经怎么样描写摩西，
圣经怎么描写摩西，
摩西不过是个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
摩西不过是个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
你想摩西尽忠，
你想想摩西和尽忠，
我们知道的摩西有很多的失败，是不是？
我们所认识的摩西有很多失败，是不是？
他不容易控制他的脾气，
他不容易控制他的脾气，
他性情很急，
他的性格很急，
也因为这些的缘故，所以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但是在这里说他在神的全家尽忠，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在这里说他是一个在神的全家尽忠，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不单止如此，在另外的一段经文，
在另一段经文
说摩西是一个极为谦卑的人，
哇！摩西是一位谦卑的人，
不单只是谦卑的人，
不单只是谦卑的人，
世界上任何的人都谦卑，
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谦卑。
这是神所看见的摩西，
这个是神所看见的摩西。
然后我们看耶稣的教导，
然后我们看耶稣的教导，
特别在比喻的当中，
特别在比喻当中，
他经常的强调，
他经常强调
忠心可靠的重要性，
忠心可靠的重要性。
保罗也重视这个特点。
保罗都很重视这个特点。
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二节，
这个今天的经文第二节，
对于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
对于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
忠
心，
也可以被翻为是可靠，所以忠心可靠是放一起在用的，
忠心可以被翻译成为可靠，忠心可靠是一起被用的。
在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在主里亲爱又忠心的儿子。这里讲到为什么要拆开提摩太到哥林多教会呢？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忠心的儿子。
为什么要拆派提摩太去到教会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儿子。
然后在哥林西书保罗又说，这福音也就是你们从我们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那里学到的，他为你们做了基督忠心的仆役。然后第七节，我的一切情况推己不会告诉你们，他是我所爱的弟兄，是忠心的仆役。在这里看见圣经一直所强调的对管家的要求是一个忠心，是一个可靠的人。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圣经对所有一切的要求的，就是是一个忠心可靠的人。
不但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章第六节说，但是基督却是儿子管理自己的家，在英文的翻译，基督却是神的儿子 忠心管理自己的家。
在英文里面的翻译其实是基督是儿子，他是儿子忠心管理自己
家。基督自己本身就是那一个忠心可靠的榜样。
基督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忠心可靠的榜样。
因此你我身为神的仆人，
因此你我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身为神所给我们一切的那个管家，
我们成为神一切给我们的管家，
因此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
因此我们就要像耶稣，
像耶稣一样的忠心，一样的可靠，
像耶稣一样的忠心可靠，
一个忠心可靠的人，
一个忠心可靠的人，
是一个持久很安静的在那里将他的责任执行出来，
是一个持久很安静的在那里将他的责任执行出来，
他不会在那里追求自我的夸耀，
他不会在那里追求自我的夸耀，
把自己放在这个荧光灯的下面，
将自己放在这个荧光灯的下面，
他唯一所注重的，
他唯一所注重的
就是有始有终将他所要做的把他做得好，
就是有始有终将他要所做的做得好。
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香港的一个节目，
上个礼拜我看见一个香港的一个节目，
名字叫做杰出华人，
个名叫做杰出的华人。
这里讲到1998年诺贝尔奖金物理奖的得主崔琦的一些的描写。
呢度讲到1998年物理学奖嘅呢个得主崔琦嘅呢个嘅一生。
当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
当佢喺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
然后后来到了 Bell 实验室做研究，
然后去咗 Bell 实验室去做研究。
他的同事朋友这样子的描写他，
佢嘅同事朋友系咁样描写
他。他总是很安静的、很固、很持久的、很忠心的做他前面的那些的研究计划。
佢总系好安心嘅、好平静嘅、好持续嘅。去做佢面前嘅呢啲嘅，
他没有追求那些名和利，
佢并冇追求嗰啲名，
他也没有追求要怎么样的上升，
佢总系冇谂过点样去升级。
然后他就是很安静的，就是做他该做的。
然后佢就好安心嘅喺度做佢要做嘅。
然后他在60年、70年时代所做的那一些的研究，
然后佢喺60年代、70年代所做嗰啲研究，
一个人用的电焊来焊这个焊那个，做成了一些的板片。
佢喺一个人用呢啲去焊呢个焊嗰个，做呢啲嘅板片。
意思对我们今天还是数不尽的那个影响。
对我们直到今天都是有数不尽的影响。
我也想到有一些在不同国家的一些的牧师们，
我都想到很多在其他不同国家的牧师们，
我想到在奥斯陆华人教会的传道，
我想到在奥斯陆华人教会，
或者是 Stockholm 华人教会的传道，
或者是
Stockholm
在华人的教会的传道，
或者是弗兰克福华人教会的传道，
或者是法兰克福华人教会的传道。
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多，
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多，
城市不大，
城市不大，
教会也不大，
教会都不大，
最多七八十个人，
最多是七八十个
人。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教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个教会，
而且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教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的教会，
但是他们却在那里非常忠心的一个礼拜服一个礼拜的教导神的话语，在关心神的子民，
但是他就非常忠心的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在那里去教导神的话语，
这是忠心可靠，
这个就是忠心可靠。
当然我们看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
当然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
不论是华人教会也好，是美国教会也好，
无论是华人教会都好，因为美国教会
人数在150之下的占了 80% 以上的比例，
人数在150之下的占了 80%。
但是你可以想到无数的牧师们传道人就在那里很忠心很可靠的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在那里教导神的子民，
你就可以想到有无数的传道人在那里忠心的教导神的话语。
我也想到在我们教会很多团契的辅导，
我都想到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团契的辅导，
团契的辅导的工作在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工作，
团契的辅导在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很辉煌的工作，
没有太多人会称赞你，
没太多人会称赞你，
很多时候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是谁，
很多时候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是谁，
在你辅导的过程里，
在你辅导的过程里，
你看见有团契有很好的日子，
你看见有团契有好的日子
啊，有五六十人，六七十人，
有五六十人，有七十人，
但是你也可以看你的团契从五六十人到了十几二十个人，
但你都曾经看到这个团契从五六十人变成十几个人，
但是你从来没有灰心，
但你从来没有灰心，
灰心是有的，
灰心是会有，
但是从来没有放弃，
但你从来没有放弃，
还是很忠心的默默的在那里关心，在那里照顾 所托付给你的这一群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
你仲喺度默默嘅喺度关心去照顾呢啲被托付嘅呢一群。
我也想到教会的儿童主义学的老师。
我都谂到喺度教会儿童主义学。
青少年的工作者。
青少年的工作者。
因为你们的忠心可靠。
因为你哋嘅忠心可靠。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现在能够安心的坐在这里。
因此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安心
出来，那我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你们，
然后就可以将这些小孩交托
给你们来带领，让你们来教导，
去让你们教导。
也想到教会办公室的同工们，
我都想到我们教会办公室的同工，
他们也是默默的很忠心的一日复一日的在执行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
他们都是默默的一日复一日的在那执行神给他们的。
当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忠心的在照顾看顾神所给你的家庭，
当然我们当初很多人都在很忠心的照顾神所给你的家庭，
神所给你的学业，
神所给你的学业，
神所给你的事业，
神所给你的事业。
这条清单可以不停的一直的讲下去，
这条清单可以不停的讲下去。
但是在这里的一个重点，
但是在这里的重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做神管家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做神管
家的，神要的是要我们要忠心要可靠，
神要我们的是忠心可靠。
十七年前，
17年，
我的家人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手工艺品。
我家人给了我一个很小小的一个工艺品，
是他们自己做的，
是他们自己亲手、
上面写了几个字，
上面写了几个字，
就是、三个字，
只有三个字、
英文只有三个字，
英文只有三个字，
就是忠心，
就是忠心，
不是成功，
不是成功。
我想这个观念今天大概不会很受欢迎吧。
我想这个观念可能根本不会太受欢迎。
如果我把它做成一个汽车后面贴的标语的话，
如果我将它成为一个汽车后面一个标语的话，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买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买。
就算有人去买这个标语，
就算有人会买，
说忠心啊，然后下面说啊，不是成功。
上面话写住忠心，但系下面写住话，
你想大概都是那些失败的人才去买的。
我谂大概都系嗰啲失败嘅人先。
然后因为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咩都做唔好，
买一张这样子的标语，
去买张咁嘅标语，
自我安慰一下，
就去自我安慰。
要紧嘅是忠心，而不是成功。
我哋要嘅系忠心，唔系成功。
我想不太多人会买的。
我谂会唔太多人会买。
过去这个礼拜听到一个收音机听到一个广告，
过去几个礼拜里面听见收音机里面有咁嘅广告，
就是这个星期，
就系呢个礼拜
讲到这个 Trump 大学的广告，
就系讲呢个 Trump 大学嘅。
我不知道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大学呢，还是网站的一个大学。
我唔知道呢个实际嘅大学咧，因为喺个网站。
但是他的使命很清楚，
但系佢使命
只要你有一半分钟你听见，你都不会忘记的。
只要你有半分钟听见，你都唔。
他说我们的使命只有两个，
佢话我哋嘅使命只有两个。
第一，使你成功。
第一就是你使你，
第二是你赚大钱，
第二就使你赚大钱。
谁会忘记？
除非你忘记。
谁不想成功？
边个唔想成功？
哪一个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不想成功呢？
那边个做牧师做传道的不想成功？
有时候去退休会，人家问我，
有阵时候去到退休会，人哋问我，
牧师是不是经常有很多人请你出外讲道？
牧师系咪经常会好多人会请你出外讲
道？但心里面怎么想？
但系心里边点谂？
如果我能够说每年都有好十几个的邀请来，
如果我说每年都有好几十个的邀请来，
很难决定去这里去那里了，
然后不可以决定去这里或者去那里，
这样的时候心里面蛮得意的。
那我心里面就很得意，
但是事实上呢，
但是事实上
每年可能就是那一两个邀请，
每年可能就是那一两
个邀请，你有什么选择的？
你有没有选择？
而且邀请需要你去的地方都是可能人家不愿意去的，
而且邀请要你去的地方都是可能人家不愿意去的，
然后或者邀请了你，
或者可能邀请了你，
因为刚刚请的那个讲员他不能去，
或者刚刚那个请的讲员不可以去，
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找不到人，所以想这个人这个牧师大概没有太多事情做，请他来吧，
因为找不到人，所以这个牧师可能没什么做就请他来了。
然后我就这样子去了德国，
因此我就这样去了德国。
在德国的退休会还没有开始，
在德国的退休会还没开始，
那个葛牧师就说
郭牧师就话：，
他说薛空伟，
佢话薛空伟，
复活节能不能够来？
佢话复活节你可唔可以上？
我一听到我就问他说：，
我一听见我哋上，
是不是又有一个讲员复活节不能来了？
系咪有一个讲员复活节唔可以嚟？
他说是，
佢话系，
他临时不能来，
佢话佢临时唔可以嚟。
但那个时候我也摆了一下架子，
咁嗰阵时我就摆咗个架子。
我说我不能做这个决定，
但我唔可以做呢个决定。
我还是要回教会去问他们一下。
我要翻教会问一问。
谁不想成功？
边个唔想成功？
谁不想有很多的树木枝，你可以在那里夸耀？
有边个唔想有好多嘅嘢可以喺度夸耀？
当人家在问你，你们教会有多少人？
当人哋喺度问你，你教会有几多人？
你会拿圣诞节之后的那个礼拜天的人数呢，还是会拿复活节的那个主日的人数呢？
你会系攞圣诞节之后嗰个主日嘅人数呢，抑或系复活节之后嘅
还是复活节的那个人数，
因为复活节的那个人数，
因为一般的教会复活节的人数是最多的，
因为有些一般的教会复活节的人数是最多的，
复活节之后的礼拜天跟圣诞节礼拜天之后的礼拜天的聚会人数是最少的，
因为所有这些圣诞节复活节之后的礼拜人最少的。
你会用哪一个？
你会用哪一个呢？
你大概都很喜欢想用那个最高的。你说你看我们人数高到多少多少，
你可能会想用最多的，我们人数已经去到某个数目，
我们都想要成功，
我们都
因为今天的成功是被数目之所来定义的，
因为今天的成功是被数目之所定义的，
在我们的学业上要成功，
我们的学业
在事业上要成功，
在事业
上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要成功，
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都
成功，是非常的辉煌，
成功是好的，
很多人都能够看见，
很多人都可以看见，
不但是如此，
不单是
成功能够给你感觉到满足，
成功可以俾到你感觉到满足，
你对自己觉得很好感，
俾你对自己有个好好感。
但是另外一面，
但另一面，
中心是非常安静的，
中心系非常安静，
是在幕后的，
系喺幕后，
是别人看不见的，
系别人睇唔见。
但这却是神对他跟随者的要求。
但系呢个却系神对佢跟随者嘅要求。
明天开始 ，Aaron 的案件又会被。又会有审判。
听日开始 ，Aaron 嘅案件又会再一次再
想从这个礼拜，明天开始，新闻的媒介、报纸、电视，不停的会有这些的报道。
我哋明天开始，所有嘅电视媒介、报纸都会对 Aaron 有。
我们还记得四五年前 Aaron 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
我哋都记得喺四五年前 Aaron 系点样嘅公司。
今天的地步是光景怎么样？
今日嘅光景系点？
从这样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从一个好悲惨嘅故事，
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功课？
我哋学到嘅咩？
这里有一群最尖锐。尖端的工商管理人，
在那里是有一群最尖锐的工商管理人，
是从全美国最有名的工商学院出来的人，
都是从一些美国最有名的工商学院里面毕业的，
但是在他们追求成功的过程里，
但是在他们追求成功的过程里面，
他们却忘记了执行他们一些很基本的责任，
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最要执行的一些责任。
当成功成为了我们的目标的时候，
当成功成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会牺牲了忠心和可靠，
往往我们就会牺牲了忠心和可靠。
当中做生物的，
我们当中做生物，
大家还记得干细胞研究者王奇玉教授，
大概仲会记得呢个研究干细胞嘅黄奇玉，黄石玉教授，
在他追求成功和出名的过程里，
喺佢追求成功同埋出名嘅过程里边，
他牺牲了可靠，
佢牺牲咗可靠。
成功不是错的，
成功唔系错嘅，
也当你做得好的时候。
亦都系当你做得好嘅时候，
当你的公司做得越来越好，
当你嘅公司做得越来越好，
当教会人的人多的时候，
当教会人数多嘅，
信主的人越来越多，
信主嘅人越来越多，
神也会得到荣耀，
神都会得到荣耀。
但是我们要紧紧的记住，
但系我哋要紧紧嘅记住
生命中的那个目标，
生命里边嘅目标
不是成功，
唔系成功，
乃是要忠心，乃是要可靠，
乃系要忠心。乃有可靠，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无论你中唔中意听，
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管家。
我哋今日所做嘅每一个基督徒都系一个管家。
做不做管家，不是你我可以选择的。
做唔做管家，唔系你我可以选择。
是一个一进到神的家庭里的时候，神就给了你我这一个责任。
系一个你一进入呢个神嘅家，神就俾到我哋一个责任。
因为他很看重我们，
因为佢好睇重我哋。
但是关键是。
但是关键是
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管家，
我们做一个怎样的管家，
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可靠的管家，
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可靠的管家，
然后当我们靠着他的力量，
然后当我们靠着他的力量，
我们做我们最好的时候，
我们做出我们最好的时候，
我们相信有一天，
我们就相信有一天
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他会说，
他会说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请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